好，欢迎回到十二月十四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万豪连锁酒店遭到黑客攻击，导致五亿客户信息泄露。那么初步的调查结果表明呢，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黑客发动了这次攻击。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多个部门将在近期发布有关中国黑客窃取美国商业机密和高级技术的最新报告。那么中国的黑客到底有多么猖獗，他们能全方位渗透美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美国将如何因应，我们今天很快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让我们首先从这个万豪连锁酒店被黑来谈起，美国安全部门是怎么确定这次攻击是来自中国的，那么万豪到底损失了什么信息，请陈伯公先生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这次这个美国这个相关的安全部门发出这个警报，指出这个中国是美国的头号间谍大国。他用了这个具体的数据，一个是万豪，就是这个原来叫喜什么屋啊，这个
喜达屋，
喜达屋本来是中国的这个安邦公司想收购，后来被奥巴马政府所阻止，没有收购成，后来被万达所收购，那么就成了这个万达喜达屋这么一个系列。万达公司的五亿客户的资料被掠夺，被这个盗窃，而这五亿的客户盗窃就是中国公安国安部国安局在背后，说这个是确凿的这个证据。那么他说，你有人说盗窃有什么用呢？他盗窃就要分析这些世界各地的旅客这些资料，他们的个人信息、姓名以及等等，为中共的这个所谓的战略利益服务、情报服务。而且这次美国这个情报机构在讲的时候还讲了两个非常吓人的这个事情，一个事情是90%，就从2011年到2018年这个89年的时间里面哈，90%的间谍活动是来自于中国，也就是中国的间谍活动了，是俄罗斯和所有其他国家间谍活动的总和。还有一个90%，世界去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90%以上的国家的间谍活动都跟中国有关。说这两个90%可以显示中共啊利用这个所谓的这个人海战术，还有这个利用对互联网的控制、对高技术的控制，对整个世界构成的危害有多么巨大。然后这个美国的这个情报机构总结了一句话，三个词，叫做掠夺、复制和取代。就中共间谍活动的这个目标就是掠夺，就掠夺他国的技术、盗窃技术；第二个是复制，就是盗版、抄袭、剽窃；再一个就是取代，盗版、抄袭、剽窃干什么？取代他国的技术，就像中国的高铁技术取代了日本的高铁在全世界推销一样，他盗版了日本的三菱重工的一个技术。同样，当华为盗版了这个美国的像这个思科公司的技术、三叶公司的技术之后，他在取代苹果、取代甚至韩国的三星等等。说这种可以说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中共这个红色帝国在世界去支配地位，这是整个人类的噩梦。
嗯，好的，恒河先生，我们知道那么大家现在《纽约时报》有一篇这个长篇报道，讲到这个美国对美国发动攻击的中国黑客，现在主要是来自这个中国的国家安全部门。那么为什么现在由中国安全部门掌管的这个黑客攻击被认为比当年这个解放军发动的黑客攻击更具有危险性？我想听听你有没有相关的这个信息。
我没有相关的信息，因为我不是技术方面的人，但我可以分析一下，从常理来说分析一下。军方他是这样的，他是到大学里面去招优秀的学生，或者到地方部门去招，但是呢现在因为私企在这方面呢给的报酬很高，所以一般来说呢，如果在私企干得很好的，很难进入这个军方。所以军方招的呢是一些优秀的大学生，但是呢他的实践完全局限在军队的这一部分工作里面。而整个这个全面的具有这种黑客能力或者是网络能力的这些人呢，都基本上在私企里面。这样的话军方呢当然可以用，但是呢用起来就没有那么方便。
嗯，
现在把这个责任交给这个国家安全部门呢，国家安全部门现在有一部分呢它可以这个
外包
转包，对
对，
转包给这个私企或者是一些就是网络这些公司。那么这些公司里面的人才呢等于就被这个国家安全部门用了，也就是说，就是这个，因为中国的网络黑客行为啊，它跟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它是一个政府行为，其他的国家呢，它真的是黑客行为，当然也有政府行为，但没有像这么普遍，就是说，这样子呢，就是能够把这个社会力量全部都动员起来，也就是说，中国最精英的这个，就是这个 IT 的这个力量啊，可以把它用在这个对外的这个黑客情报收集和黑客攻击方面。
嗯，
所以当然这部分就比这个单纯的军方关着门搞，因为军方毕竟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系统，封闭系统我们知道它就近亲繁殖嘛，就很难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 转包以后，就是由这个国家安全部门来做的话，就更专业化，而且呢是更难被破获，而且呢它的这个量就更大，比起单纯军方的雇员去做的话，它的这个就是规模也要大很多。
对，这也是纽约时报说为什么现在中国这个黑客攻击越来越被外界越来越难被外界破获的一个原因。夏明教授，我不知道纽约时报在报道这个万豪黑客攻击事件的时候说，对于万豪的攻击是这个中国特工啊要建立大型数据库的一部分哈，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国监控国内的民众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哈，比如在新疆这些大规模的，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特工还希望建立西方民众的这个数据库呢？尤其是中国要建立这么大的这个数据库，对于美国甚至世界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威胁？我想听听您的分析。
对，其实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呢有一种就是帝国的一种野心呢，他对那个世界，尤其是西方的主要国家，对他的国家那个安全呢，那他认为有重要意义的这些精英人物了，那么他会进行系统的就是观察、跟踪，或者是那个来分析。所以呢，像万豪它的那个整个酒店系列的话，那么它是基本上是在美国，尤其是美国政府了，有的在里边呢，就是有各种那个就是会务活动的。那么如果你想象在美国的话呢，它的政界那个就是学术界和商业界的精英的话呢，基本上是用这些酒店在进行活动。那么所以呢，他们的不仅是订房的信息，而且他们的跟谁在一起，或者说那个如果进行大数据的分析的话呢，什么时候谁跟谁在一起，或者是尤其是涉及到比如说如果美国人跟中国人在一起，那么在不同的地方可能他们同时出现等等呢，那么作为情报机构来说，当然一方面它可以就掌握那个美国的情报机构或者美国的政府机构的运作的规律，第二的话呢，它可以掌握美国的这些官员或者精英人物他的信息呢，可能对他们进行那个精准的定向的这种跟踪或者去那个就是收买。所以这些东西呢，我认为就像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政府对西方的政要或者一些企业家或者科学家呢进行那个收买的那个已经揭露的各种信息来看呢，那么我觉得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如果能够在西方的这些精英层次里边，那么扶持他所支持的人，然后呢对他们进行那个就是利诱的话了，那么我觉得对中国的整个国际战略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嗯，好的，陈伯文先生。
啊，这次这个提到要如何理解中共的这个战略意图的话，有一个新闻可以供大家来这个理解的角度。这个新闻就是国际媒体报道，就是这个华为公司在中国的云南省丽江市实行了一个说划时代的这个监控工程，说是这个全世界最先进的监控工程，包括人脸识别非常精密。结果他试验成功之后，在云南省丽江市试验成功之后，就把它移植到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这就说明什么呢？对内镇压变成对外威胁，在国内搞什么，在国际上搞什么？说中共在国内搞的是专制与腐败，在国际上推广专制与腐败，把云南省丽江市的这一套监控系统完整的移到了这个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说这就说明这个回过头来说，这个美国在指证中国是全球这个最大的间谍威胁、黑客威胁的时候，完全是有所本、有所根据的，而且背后完全是不是什么中国的个别的黑客，而是中国的这个国安、公安、军方等等。以前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这个解放军的5名军官进行了这个指控，但是却不能够绳之以法。但川普政府现在更多的采取行动，而且今年2019年会采取一系列行动，不光是要把这个黑客这些这个间谍绳之以法，说更多的中共这些间谍会受到起诉啊，包括从比利时引渡过来的，还有前两年从加拿大引渡过来的这个商人、苏兵等等。那么美国还要在一带一路等方面去下手，因为美国提出一个各个情报部门、反间谍部门提出一个新的举措，就是如果再有侵犯知识产权或者是这个网络攻击、黑客这个行动呢，美国呢，这个一方面是在商品要禁止中国通过盗版、盗版制造的商品禁止输往美国或者输往世界各地，要进行阻止；另一个就是要对这些当事人直接的指名道姓的进行这个制裁或者逮捕，也就是说更多的孟晚舟事件渴望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中演绎。
嗯，好的，恒河和夏明教授，你们个人还每人有大概1分半钟的时间，我想听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黑客攻击有一定相当的这个政府背景，那么而且规模很大，那么您认为美国应对中国黑客攻击的最有效的做法是什么？我知道美国刚才陈伯文先生也提到哈，就是近年来开始针对这个个人采取这个司法制度、司法的制裁和起诉等等，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有效的办法？恒河先生先请您来谈一谈。
我觉得美国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加强自己的反渗透、反黑客的这个力量。 这是最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刚才陈伯鹏先生讲的，就是对这个偷盗来的知识产权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封杀抵制，这是一个比较从根本上能够解决一些问题。至于说个人制裁的话呢，你要到一定的级别可能有点作用，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呢，它是一个人海战术，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可能永远也不会出国。所以对于这种第一线所谓作战人员进行惩罚的话呢，效果不会很好，就是说是当然是应该的，但是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美国应该充分利用自己在互联网上这个主导地位的这个优势和他在互联网上技术方面的优势来进行相应的对抗。条约是没有用的，制约不了，因为已经签订过条约，跟奥巴马政府的时候，那时候也真的黑客下降了，但是到最后仍然又重新上升了。
对，
条约是制约不了中共的。
好，最后40秒钟，请夏明教授来发表一下看法。您觉得应对中国黑客攻击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
我觉得用一个简单的话，就是 tit for tat， 就是你打我一拳的话，我一定还你一拳。因为美国呢有这种技术的那个就是能力，也有这种技术的优势，所以我觉得美国呢应该适当的针对中国的具体的这些黑客事件呢，马上进行有效的、立即的那个更强烈的一种报复。
您觉得是通过网络攻击的方式来进行报复是吗？
也有，对，因为美国呢，其实它的黑客了，美国的这个网络那个就是技术了和攻击技术了，其实也是非常强的，所以我觉得美国呢可以了给中国呢某些颜色看看。
好的，
最好是瓦解中国的网络封锁，这是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战略目标。
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恒河先生和陈伯鹏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